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题目呢，是叫做火候有微小的声音。那这里一共有八个字啊，其实我要讲的字呢，只有一个，到底是哪一个字，等一下你就知道了。然后有个副标题叫做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，相近的时候求告他。后来我才发现这个题目很不好讲，因为它要牵涉到一个很长很长的故事。这个故事呢，你在前面找不到头，到后面找不到结尾，所以我越准备呢就越心慌啊。那今天只有试试看了，你听的时候会觉得好像我语无伦次，也不知道重点在哪里，那有点没办法，因为我自己给自己出的题目啊，只好继续硬着头皮讲下去，就求你有点耐心。但是我讲到重点的时候，我会告诉你说这个是重点。我先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历史背景啊，这个是圣经里面最出名的一段历史。你要是不熟的话，你可以看这个地图。地图呢，上面绿色的叫做以色列国，底下的叫做犹大国。你说犹大和以色列不是一回事吗？在历史上，他们曾经分成两个国家，一个叫做北国，一个叫做南国。北国呢，在神的眼中比南国的罪孽更大啊。北国七传，传到一个王叫做 Ahab。亚哈王，他是第七任的以色列王，他在位的时间呢，大概是中国的周朝，可能还不到中叶。那么这个人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啊，跟我一样，就是怕太太。他娶了一个太太呢，是从这个腓尼基来的，腓尼基从西顿那边来的。这个太太叫做耶喜别 Jezebel。那这个名字大家不太会给自己的女儿取啊，因为这个人呢是圣经历史里面名声最臭的一个女人。她做什么事情呢？就是她把这个外邦啊，这些邪术啊、淫乱啊，通通引进了以色列国。不但如此，她还把自己的女儿呢嫁到犹大国去，所以她在这个以色列历史中间所布下的毒根影响是非常非常坏的。那我们要讲的这个事情呢，它的背景就是在这里啊。那怎么回事啊？我们先看一下，亚哈就是这个王了，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和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都告诉耶喜别，告诉 Jezebel。以利亚是谁呢？这个不是打篮球的啊。 Elijah 是圣经里面最出名的一个大有能力的神的仆人。那个时候他们把这些人叫做先知 a prophet， 因为他来传神的话。那么他做什么事情呢？他用刀杀众先知。这个先知就不是从神来的先知，而是谁养的先知呢？耶喜别养的先知。耶喜别至少养了850个先知，他要拜两种的偶像。像我们中国呢，我们喜欢讲这个三自爱国教会啊，就是自立自养自传。其实三自呢，绝对不是自立，也不是自养啊，也不是自传，因为他们的薪水都是谁发的？都是政府发的。而为什么政府要设立一个宗教团体呢？因为他要把老百姓呢引到他们去的地方。啊，这些耶喜别的先知也是一样，他引老百姓拜偶像、行邪淫，一养养了几百个，那这个势力是非常大的。可是以利亚居然在一天之内把他们都杀光了，那这些事情很精彩，我们今天不是重点啊，我们就继续讲下去。那耶喜别就放话了，他差人去见以利亚，告诉他说，明日约在这时候，就是给他24小时的意思，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，愿神明，他不是耶和华啊，是他拜的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。我们要是看电视剧啊就知道了啊，这是宫廷发出来的追杀令。可是他派人去的时候，他并没有杀以利亚，他只给他24小时啊，这24小时之后呢，我要把你宰了。那大家要不要想一想，这么有能力的一个先知，这么有能力的一个神的仆人，他听到这个话会怎么样呢？他头一天才杀了850个先知，他应该在以色列里面带出一个非常大的复兴，可是没有哎，以色列的老百姓好像也并不感激他，他做了这么大的事情，在以色列家是一点动静都没有。结果你晓得怎么回事吗？那我们要继续看下去了啊！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干什么？逃命 跑到什么地方呢？到了犹大的别示巴，犹大就是南边啊，出了犹大的境外，那个别示巴呢是一个旷野的地方，将仆人留在那里，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，来到一棵罗藤树下，就坐在那里求死，说：耶和华罢了，求你取我的性命，因我不胜于我的列祖。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。那这怎么回事？为什么头一天有这么大的能力？而且不是头一天了、啊、好多年下来，他在以色列人的面前那是最大最有能力的先知，怎么慈禧太后一句话他就不行了呢？那今天我们来读的话呢，啊，我想要是做一个调查，大家都会说这个简单，这个叫做 depression， 是不是？突然他的忧郁症犯了，但是那个时候没有这样的名词，你有没有办法想象他是怎么回事？他是怎么回事？其实全以色列人，从亚哈王到耶洗别到老百姓，没有一个人不怕以利亚的。可是以利亚这一天，他突然发现他自己里边有一个害怕，比别人怕他还要厉害。这个自己里边出来的害怕他受不了，他突然之间他觉得他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都必须丢下来。丢下来干什么？逃命。那个时候的人都有仆人啊，逃命逃到一个地步啊，要把仆人留下来，自己再继续走，走了一天。耶洗别给他24小时，这个时候时限已经过了，有没有人在后面追杀他，像我们的这个啊武打剧一样？没有。到了这个旷野根本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，可是他还在逃，还在走。为什么？因为他里面那个恐惧太大了。他坐在那里求死，他说：罢了，耶和华，求你取我的性命，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。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。啊，其实最后这三个字呢，你可以看出来这个以利亚真是个好弟兄。为什么呢？他居然还睡得着，是不是？要是我的话根本就睡不着了。哎，这么难睡的地方，那些旷野是没有床的，他居然在那里睡着了。怎么回事？他为什么说我不胜于我的列祖？他的列祖是谁呀？ 啊，你可能知道可能不知道，以色列人的列祖叫做亚伯拉罕。在以赛亚书里面，神曾经对他们说，你们要追想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和生养你们的撒拉。为什么要追想他们？因为亚伯拉罕独自一人的时候，我选召他，赐福于他。今天呢、啊、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啊，除了你有疫情隔离之外啊，你不晓得什么叫做独自一人啊。就算你有疫情隔离，你也是隔离在病房里面，隔离在人群中间啊，还有人替你送吃的送喝的，还有人替你化验替你量体温，是不是？可是唉，当初不是这个样子啊。他为什么说我不胜于我的列祖？以利亚一个人来到旷野的时候，他所能够想的就是你取了我的命吧。他对他的一生，他只有两个字，就是罢了。现在的人，无论是你的孩子或者是你自己，我就这样问一问好了，有多少人醒来第一件事情是看手机的？我想大部分的人都是，对吧？没有手机，没有群众，没有社会，没有国家，没有族群，没有文化的时候，那个你才是真正的你。然后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亚伯拉罕独自一人的时候，他与神同行，他与神来往。以利亚这个时候他发现，不不不，他所做的一切到这个时候一点价值都没有，他也不知道他的目的在哪里，他也找不到神，他只知道一个字，那就是逃逃逃。弟兄姐妹，各位朋友，你们，我不知道现在怎么样，我觉得现在来的留学生很可怜呢、啊。我们当初40年以前来到美国的时候，哪有什么手机，那打岳阳电话很远的，那来到这里，你一个人住在一个破公寓，那面对的就是家徒四壁，对不对？你突然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声音都不见了，你到了晚上自己回家的时候，除了听见隔壁的电视啊，就没有声音了，也没有人跟你讲话。可是直到这个地步，直到这个时候，你从来不会仔细的去想一想人活着到底是为什么。 现在的小孩，现在的人已经没有这样的机会了。他不知道什么叫做独自一人的时候，他独自一人的时候，他有个手机，他只要有个充电器，他就可以活下去。你把他都拿走，他连求死都不知道是什么，因为人已经没有办法把自己当成一个独自的生命体，在这个世界上寻求这个生命的意义是什么。所以无论是亚伯拉罕，无论是以利亚，比我们今天的人都强。那我们要继续看啊，这个以利亚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。那这个还不是重点，对不起。他睡着，正睡着熟的时候，有一个天使拍他说，起来吃吧。他观看见头旁有一瓶水与炭火烧的饼，他就吃了喝了。吃了喝了干什么？仍然躺下继续睡。哎，这个很像我女儿。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拍他说，起来吃吧，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。我已经走了很远很远的路，我已经走到这个地方已经是没有力气，我已经在求死了，怎么还有一条路叫做甚远呢？这条路是你以前没有走过的，你不知道它到底引到哪里去，你也不知道这条路会带给你什么样的结果。但是总之，以利亚就起来吃了喝了，仗着这饮食的力走了40昼夜，到了神的山，就是何烈山。这个我们不仔细讲了啊，从别是巴走到何烈山要走40天吗？真的有这么远吗？哎呀，这个现在有很多的说法啊。有一个说法呢，就是说以色列人出的旷野不是现在的西奈旷野，实际上是在波斯湾东边的亚拉伯的旷野，那个什么神的山呢、何烈山呢，都在那儿啊。你有兴趣你可以到网上去找，很有意思的啊。但是总之他走了40天，他到了一座山，这座山叫做神的山。他到山上干什么呢？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，他就住在洞中。其实他已经在洞里面住了一阵子，是他心里面的洞。你怎么知道呢？那个时候神的话临到他，就问他一个问题，说，以利亚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 What are you doing here? 他一听到这个声音，他就开始答话。我不知道有多少的朋友，多少的弟兄姐妹有自言自语的毛病，我这个毛病是非常严重啊。所谓自言自语呢，就是自己讲给自己听。他从耶洗别面前逃难逃了一天，再睡了两个大觉，再走了40昼夜，再进了这个洞，不知道住了多久，他能够所想的所讲的对自己所说的就这么一句话。他说什么呢？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，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，毁坏了你的坛，用刀杀了你的先知，只剩下我一个人，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。讲的对不对啊？在他看起来讲的再对没有了。他为什么讲的这么顺溜？因为这是他所能够想的所有的事情，他只能够从他自己的眼光来判定他这一生。这一生呢，没有一个完满的结果，他也不知道这一切的目的在哪里，所以他才会这么说。他没有给以色列国带来多大的影响，他杀了850个先知，结果呢，以色列人对他一点反应都没有，耶洗别反而要起来追杀他。所以无论是耶和华在问他，还是他在自言自语，他这一串话里就不断的出来，不断的出来。他走40天，每天都在跟自己讲这句话。你有没有遇见这样的人呢？他一生只能够回顾他自己，只能够从他的角度看他自己，他就局限在里面，那就怎么样就转不出来了。所以我说他早就住在这个洞里面了，不但外面有个洞，他心里还有个洞呢。哎，底下的事情有意思了，这个底下就快要讲到我们今天的重点了。然后神就对他说了，你出来，你出来，从哪里出来？从你的洞里出来。无论是外面的洞，你里面的洞，你先出来。你既然是来到神的山，你就不要留在自己的洞里面，你出来站在山上，不但站在山上，要站在我面前。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，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，崩山碎石，耶和华却不在风中，风后地震，耶和华却不在其中，地震后有火，耶和华也不在火中。 你说圣经干嘛这么啰嗦？哎，你想想看，这已经带他走了40天旷野的路，终于到了这里，神有话对他说，要吸引你的注意力。可是神吸引你的注意力的办法，不是马上向你显现，而是什么？耶和华却不在，耶和华却不在，耶和华却不在。我想你到现在还没有信耶稣呢，那你就明白什么叫做耶和华却不在。你可能在风里面找，在山里面找，崩山碎石啊，烈风大作，疫情泛滥，你还是找不到耶和华，对不对？可是突然有一件事情出来了，叫做火后有微小的声音。你如果有这么大的耐心，走了这么远，看了这么精彩的崩山裂石，那你会听见里边有一个微小的声音。这个微小的声音在什么地方微小呢？在他的心里，在他的心里微小。以利亚突然听见了这个声音，他也不求死了，他也不害怕了，他就用外衣蒙上脸，就出来站在洞口了。这个声音对他说什么呢？说的话非常简单：以利亚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 What are you doing here? 你在这里做什么？那你想以利亚怎么答？刚才我们已经练习过了，第一次神对他说话，他根本不知道那是不是神。第二次他可能知道这是耶和华对他说话，他还是一样的答案，很顺的背了一遍：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，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，毁坏了你的坛，用刀杀了你的先知，只剩下我一个人，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。讲完了没有？讲完了。他还在他的洞里面，虽然他已经出来了。然后这个时候耶和华对他说了，耶和华完全不回答他的问题。耶和华对他说了三个字，叫做你回去。我好不容易走了这么远，跑到你的山，你叫我回去，是不是？往旷野，往大马色去。大马色呢，走旷野的路，就是不要你再走以色列家的路了啊，你走旷野的路绕回去。到了那里，这底下我们就不仔细讲了，你要立另外一个人做亚兰王，立另外一个人做以色列王，还要高一个人叫以利沙来做你的先知，接续你。好了，所以这整个的环节呢，我们只有时间讲这一个环节。那这个环节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？那就是我们要讲的那一个字啊。这整个的经过里面，如果改动了一个字，那这个故事就没有结局，就没有意义。我今天也不会请各位来到这边听我们的布道会。改动哪一个字呢？改动哪一个环节呢？请你看一看。有烈风大作，崩山碎石，耶和华却不在风中。风后地震，耶和华却不在其中。地震后有火，耶和华也不在火中。然后呢？火后怎么样啊？没有微小的声音。不但没有微小的声音，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这个字啊，就是有，就这么简单。有，我要告诉你说，真有，不是没有。你看到这个世界的变革，你看到整个国家的走向，你看到你的儿女，你看到整个的前途，你在想什么？这到底是崩山碎石呢，还是地震后有火？虽然我们不是住在加州，是不是？哎呀，怎么样都找不到耶和华。但是你要晓得啊，这个火后其实是有一个微小的声音，那个微小的声音一直在你的心里面。就好像刚才姐妹做的见证，耶和华一直在你的身边，只是你从来不晓得那是神对你说话。他对我说了什么话？What are you doing here? 你在这里做什么？难道你没有问过自己这个问题吗？难道你真的是花了太多的时间在手机上，以至于这些问题的声音不在你心里面出现吗？那个微小的声音呢，就算你长大的时候没有出现了，等你到了美国下了飞机，至少40年以前呢，那真是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出现的。只是现在的人 还没上飞机就看手机，下了飞机还在看手机，他对于心里面的声音已经一点感觉都没有。但是你要晓得，那一句话，那一个问题，正是谁在对你说话？是神在对你说话，他叫了你的名字，问你说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你还会不会问这个问题？我们可怜到一个地步，我们独自一人的时候啊，已经不会问这个问题了。其实不是不会问，而是你听不见了，你直接要去微信上找别人的消息，看别人转发过来的东西。我们一天看多少转发过来的东西，全部都是浪费时间。那这个问题你不能不听见，甚至不只是这个问题，从一开头圣经就告诉我们，当天起了阳风，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，那人就是亚当和他的妻子听见神的声音。神的声音是可以听见的，只是他们一听见就藏起来了，要躲避耶和华的面。耶和华呼唤那人对他说，说什么？这个比刚才的问题还要短，刚才是说你在这里做什么，耶和华从一开头就对亚当说，你在哪里？ Where are you？什么叫做你在哪里？你说我在美国，我现在在网上，我住在屋子里边。不不不不不，你是一个人，人是有灵魂的，人是知道永远的，人是对于天上的事情有一个期望的。你为什么会知道这些事情？因为我们本来是从那里来的。你记不记得刚到美国的时候，什么时候你就晓得说我现在在美国住定了？就是你做梦已经不在中国的时候了。你要是做梦还在台湾，还在大陆，那表示你刚来的时间还不够，对不对？有一次我有一个好朋友，他到意大利去，他去留学，他有一天写信给我说，我现在做梦啊都是讲意大利文，那就表示你住下了。可是你为什么你会做梦的时候会梦见中国？因为你是从中国来的。为什么我们里边会有一个对天上对永远的期望？因为我们是从那里来的。只是说比较一下，我们现在我们到底在哪里呢？我在什么地方？我在这里干什么？生命的意义是什么？我从哪里来，要往哪里去？这些是谁在问呢？耶和华在问。这个叫做什么？火候微小的声音。是有这个声音的，不是没有这个声音，只是你要晓得这个声音是什么意思，对不对？很可惜，亚当夏娃听见这个声音就害怕，他就藏起来，因为他觉得自己赤身露体不能见神。其实这个声音一直在我们里面，只是你面对这个声音你觉得是没有下文的，你听见了你就把它摆在一边，是不是？我不晓得你们现在还有没有这样的问题了啊？我们当初留学生在这里信主啊，也许还没有信主，好不容易念了一个学位啊，去拿了一个博士，是不是？那个博士帽，那个帽子还是中国做的。然后那个校长呢，把你这个嘘嘘的从左边搬到右边去。然后突然你觉得怎么样啊？哎呀，人生好虚空啊，对不对？难道这个就是我到这里的意义吗？难道这个就是我这么劳苦努力的目的吗？我还有一个朋友，他是做这个软件的，专门就在那边抓电脑里面的虫。忙得不得了，最后的有一天他休假的时候啊，这当然是我听说的，他就跑到弗吉尼亚的海边搬了一张椅子在那边对着大海啊，他就想说，我一辈子就搞这个东西嘛，是不是？可是你如果把这个事情，你的心情写信给你爸爸，你说，爸爸，我觉得人生好无聊哦，你爸爸一定会说，你怎么啦？你是不是生病啦？啊，我花这么多钱送你到美国拿博士，怎么会无聊呢？这些话是我们不能谈的。但是我今天就要和大家谈这个事情，这个现象，并且我需要告诉你，你心里面之所以有这个声音，是因为神在给你讲话。这个叫做火候有微小的声音，不是没有，你不能够否定它没有，只是你晓不晓得这是神在跟你说话。